发掘人性真善美，活跃文学思维，滋养人格精神。读书，离美最近的时光。主播慕容轩，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电台文学欣赏节目。亲爱的听友，您好，这里是美国西雅图中文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慕容轩，欢迎收听文学欣赏节目。在之前的很多期节目里呢，我们在欣赏作家的作品之后，都谈及到了他们的爱情婚姻故事，但是对于三毛这位女性作家，我忽然不敢提及她的故事，更不敢说到她的离世。或许因为她是我最喜爱的女作家之一，或许总觉得她还没有离开。说起三毛呢，大家都知道她是台湾著名女作家、旅行家。三毛的原名叫陈茂平，她是1943年3月26日出生的，1991年1月4号去世。后来呢，她改名为陈平，她是浙江定海人，1943年出生于重庆。1948年她随父母迁居台湾，1967年呢赴西班牙留学，后来呢又去了德国、美国等。1973年他定居西班牙的撒哈拉沙漠，和荷西结婚。1981年回到台湾以后，曾经在文化大学任教。1984年他辞去了当教师的职位，而是以写作演讲为重心。那么1991年1月4号三毛在医院去世，年仅48岁。三毛呢，可以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她会因为一本地理杂志的吸引，独自走进撒哈拉沙漠，寻找生命的真善美。她是一个有灵魂的精怪，以万水千山走遍的豪情，惊天泣地的爱情遭遇，引出了无数传奇故事。她也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以美丽的文字融入自己的情感，为我们构筑了一个有泪有笑的文字世界。也许呢，我们的青春里都曾留下过三毛的足迹，我们从她的字里行间现验起外面的世界，憧憬那广袤无垠的洒满余晖的撒哈拉沙漠，渴望那单纯的做拾荒人的梦想，希望自己也做一个勇敢、敏捷、随性的行者，写想写的文字，做特立独行的人。好，下面呢，我们来欣赏一首三毛的著名诗歌《如果有来生》。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如果有来生，要化成一阵风，一瞬间也能成为永恒。没有善感的情怀，没有多情的眼睛，一半在雨里洒脱，一半在春光里旅行，寂寞了，孤自去远行，把淡淡的思念统带走，从不思念， 从不爱恋。如果有来生，要做一只鸟，飞越永恒，没有迷途的苦恼。东方有火红的希望，南方有温暖的巢床。向西逐退残阳，向北唤醒芬芳。如果有来生，希望每次相遇都能化为永恒。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每当事与愿违，我们总是愿意去期待来生，期待在来生中每次的相遇都能化为永恒。然而来生始终不过是海市蜃楼，我们不能永恒，也没有来生。这些对来生的期盼，永远都只能在诗歌中传唱。那么三毛在《不死鸟》中说，他没有选择地做了暂时的不死鸟，翅膀断了，羽毛脱了，没有另一半可以比翼。可是那颗碎成片片的心仍是父母的珍宝。于是他希望来生做一只可以飞越永恒的鸟。东有希望，南有巢床。橄榄树，三毛。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为什么流浪远方？为了梦中的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大家都知道，这既是一首诗，也是一首歌。它的原名叫《小毛驴》。三毛呢，在西班牙流浪期间，曾看见有很多小毛驴在原野上奔跑，像童话一样富有诗意。后来呢，小毛驴被改名为橄榄树，主要因为三毛很爱橄榄树，橄榄树特别美。并且三毛的丈夫荷西的故乡在西班牙南部，那里最有名的也是橄榄树。那么这首《橄榄树》呢，是三毛的流浪之歌，是他一生流浪的诠释。不必为了什么而流浪，也不必为了什么而放弃流浪，仅仅只是为了心中的那份 真情。梦田，作者三毛。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一亩田。用它来种什么？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开尽梨花春又来。那是我心里一亩一亩田，那是我心里一个不醒的梦。我是诚诚实实的快乐，你问我追求什么？我想，我追求的是认识自己的生命。我热爱生命。你问我追求什么？我相信，我这一生追求的就是生命的燃烧。在这一生里，能够得到一些结晶，而不是一堆灰烬。我相信永生，这种对于来生的期盼，给我一种力量，要自己好好的、快乐的活下去。我知道了，今生是多么的可贵，我要好好的活一活，而且一定要活得快乐。我是诚诚实实的快乐。三毛的这首《梦田》呢，是他经历黑夜之后的黎明初起，是便利人生之后的心情释放。田不用大，方方的一亩就够了。撒下种子，去享受农夫看见新芽的心情。远方，作者三毛。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到天涯海角算不算远？问一问你的心，只要他答应，没有地方是到不了的那么远。那么亲爱的朋友们，远方是什么呢？是醒来时发觉星星四面八方，是脱去了一层又一层的束缚，身至心到的境界，心灵这才如同空气一般真正自由了。说给自己听，让我说给你听吧。但愿醒来已不在这个世界，去了，去了，不带一只发夹。明天的星星不是挂在这一边。让我再说给你听吧。从来之路的候鸟不迷航，明天的星星四面八方。让我说给你听吧，让我再说给你听吧。 从来之路的候鸟不迷航。去吧，去吧，不要带任何心情。明天的星星四面八方，让我说给你听吧，让我再说给你听吧。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持人陈香，来电台快4年了。4年里，我主持了西雅图不眠夜、读书观影，还有心灵港湾。除此之外，我还荣幸地担任了电台小主持人班的教师之一。如今电台8岁，我很开心能够参与它近一半的成长，也深深地体会到电台一路走来是多么的不容易。感谢电台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时光。衷心希望亲爱的中文电台未来越做越好，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多多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谢谢。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三毛说，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只想到一条蛇，那条可以把他送到彼岸去的蛇。他一直告诉自己，如果能够再活一次，天上的繁星不会总是挂在北方寒冷的地方，星星们总也挤在天的一角。即使一再跟自己说，如果再跨出一步，可以看见温暖的南十字星，而他不能。说时依旧，重逢无意中，相对心如麻，对面问安好，不提回头路，提起当年事，泪眼笑荒唐。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爱过你。说时依旧泪如倾，星星白发又少年，这句话请你放在心底，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往哪里去。不要，不要跟我来，家中孩儿等着你，等爸爸回家把饭开。这首诗呢，是三毛带着对过去的怀念，对河西的思念，重回台北，意外地在街头邂逅了初恋情人，重逢的片刻，时光轰然定格，青春的岁月携裹着丝丝缕缕的伤痛，绵密地逼近心灵，两双望眼在物是人非的注视里，把往事望出泪来。相逢草草，不如不见，刹那间尘埋的往事蜂拥着扑上心头。霜，月季花慢慢爬墙，青苔也比它快了， 点点白花，是我永不移的星星。许多年了，夜总也不能过去。等待是织布机上的银河，织啊织啊，织出渡河的小船。总有人来，来问我的婚期。我说，织完了，这又要开的一朵，有一朵，又一朵，一朵，又一朵，一朵，又一朵，才是时候。荷西呢，留在了那片三毛无比热爱、走过千万遍的土地里，长夜终于笼罩了大地，白花呢，悄悄地在墙角开放，终于也爬上了鬓发。三毛的日子里，终于只剩下了等待和回忆。一切日子对于他来说都是黑夜。今世听不见狂吹的风沙里在说什么古老的故事。那一年那个三月，又一次地老天荒，花又开了，花开成海，海又升起，让水淹没。你来了，来了，一场生生世世的约会。我不再单独走过秋天，不是跟你说过三次了吗？我是你的天使，不在你身旁的时候，不可以，不可以跟永恒去拔河。你忘了，忘了那一次又一次水边的泪与盼，你忘了岸边等你回家的女人。日已尽，潮水已去，皓月当空的夜晚交出了再不能看我、再不能说话的你。红一条手帕擦你的血，是我的泪，要这样跟你血泪交融，就这样跟你血泪交融。一如万年前的初夜，荷西呢，曾因那个假如你只有三个月可活的命题而哭泣。三毛安慰他，我是你的天使。而如今三毛的天使和海一起地老天荒，三毛却在做着和永恒拔河的事儿。沙漠，前世的乡愁铺展在眼前啊，黄沙万丈的布，当我 当我被这天地玄黄牢牢捆住，漂流的心在这里慢慢慢慢一同落尘。呼啸长空的风卷去了不回的路，大地就这么交出了它的秘密。那时沙漠便不再只是沙漠，沙漠化为一口水井，井里面一双水的眼睛，荡出一抹微笑。一开始呢，三毛并不是为了爱情才走进沙漠的，而是为了寻找前世的乡愁。当荷西为了三毛留在那没有束缚的撒哈拉时，三毛呢就多了一层眷恋，漂流的心便多了一些安定。他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任性的流浪。那时候沙漠便不再只是沙漠，沙漠的时光呢，或许是他最幸福最留恋的日子。小梦蝴蝶。那夜的雨声我还记得，说了什么话对你却都遗忘。小梦里漫天穿梭的蝴蝶扑向枕边，说这就是朝生暮死。不，我不再记得什么，除了夜雨敲窗，爱情不是我永恒的信仰，只等待，等待时间给我的一切的答案。据说呢，三毛十分偏爱这首诗，一只翩翩然的蝴蝶，而蝴蝶，它们朝生暮死。诗里都是弥漫的雾和一群可有可无的蝴蝶。七点钟，今生就是那么的开始的。走过操场的青草地，来到你的面前，不能说一句话，拿起钢笔，在你的掌心写下七个数字，点一个头，然后狂奔而去。守住电话，就守住度日如年的狂盼。铃声响的时候，自己的声音那么急迫，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七点钟，你说七点钟，好好好，我一定早点到。啊，明明站在你的面前，还是害怕这是一场梦，是真是幻是梦，是真是幻是梦。车厢里面对面坐着，你的眼底一个金黄少女的倒影。火车一直往前去呀，我不愿意下车，不管它要带我到什么地方，我的车站在你身旁，就在你的身旁， 是我在你身旁。这首诗呢，是率真洒脱的三毛，他曾有过的一段青涩难掩、惊慌失措的初恋，仿佛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渴望赤足而行的女子。飞，我不怕等待你始终不说的答案，但是行装理了，箱子扣了，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这是最后一夜了。面对面坐着没有终站的火车，明天要飞去，飞去没有你的地方，没有价钱的地方，钥匙在你紧锁的心里，左手的机票，左手的护照，是个谜，一个不想去解开，不想去解开的谜。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前程也许在遥远的地方，离别也许在遥远的地方，离别也许不会在机场，只要你说出一个未来，我会是你的，这一切都可以放弃。这首诗呢，让我们感受到，似乎初恋永远都是刻骨铭心的，永远都是没有结果的，永远都是受挫而走的。那么空洞洞的一个人，候机厅里一遍又一遍的呼唤，呼唤没有航向的失落的飞行者。迷，当时实在年纪小，我的愁 我的苦。妈妈，你不要以为它不是真的，而我是这么的明白，今生的起步要等到什么时候。这首短诗里说了人类生生死死几千年，爱是一回事，了解又是一回事。年幼时的三毛总是在猜，猜专心看剧的母亲，总是不以为自己的愁苦是真的。而后来呢，在写下这首诗的时候，三毛突然意识到，母亲的愁与苦，自己也明白不了。鬼外，胆小的孩子怕老师，锁进都是书的墙壁，一定不肯拿绿色的制服跟人比一比。哪家的孩子不上学？只有你自己最了解。出轨的日子，小小的双手怎么用力也解不开，是个坏孩子的死结。这首诗让我们感受到大人的回忆，小孩的遭遇，那里面是孱弱、自卑、寂寞，还有如此的无能为力，只因为那时三毛实在是年纪小，七年辍学的日子造成了三毛生长期的一个断层，就像一种病埋伏在他身体里，时而惊醒。一条日光大道，一条日光的大道，我奔走大道上，一条日光的大道上，我奔走在日光的大道上，啊，卡巴，卡巴，上路吧，这雨季永不再来，抛下未干的被褥，睡芳香的稻草床，阳光为我们烤金色的饼。啊，河童，你要到哪里去？现在已经天晴，阳光洒遍你的全身，我只要在大道上奔走。啊，卡巴，上路吧，雨季过去了，啊，上路吧。这首诗呢，说的是三毛在回忆自己和荷西的生活时，感到了温馨和幸福，但是呢，也夹杂着心酸和痛苦。三毛又开朗了起来，带着对荷西永恒的思念，他又踏上了路途，他要流浪，他要走遍万水千山。好的，谢谢大家和我一起回顾和欣赏了三毛的这些诗作。那么作为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中国现代作家，三毛的一生本就是一部值得我们细心品味的传奇之作。那么在他的众多作品当中呢，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的那种天马行空的流浪情怀。他呢，是当代女作家中尤为出众的一朵奇葩，他的文章呢，也总是以亲身经历的丰富多样性，使人内心感到强烈的激荡。那么在他的很多作品当中呢，他的小说是最受欢迎的， 这其中的文学价值呢，也正是源于他对这个复杂世界的切身体会，并且呢，从中顿悟出许多难能可贵的人生感悟，还有他对于人性的思考。由于三毛敢于冒险的生活态度，还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创作了很多颇受大众欢迎的文学著作。他的小说创作当中的生活也是很多人所向往的，但是却因为现实的羁绊不能实现。三毛的原名叫陈平，那么他从事文学创作之后呢，自己改名为三毛。关于这一笔名的由来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三毛极其喜欢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这一小说，后来呢，还成为张乐平先生的干女儿。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三毛的流浪主义情怀。那么还有一种说法是，三毛很谦虚地认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水平一般，戏称他的价值仅能达到三毛钱，所以呢，就改笔名为三毛。那么不管是哪一种说法，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三毛对于生活和人生的态度。儿时的三毛就已经显现出不同于其他孩子的文学天赋，当其他孩子还在玩游戏的时候，他就已经把大部分世界名著看过一遍了。这样呢，他的学习经历为日后创作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三毛曾经就读于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但是并没有安分地完成学业，而是转到欧洲进行学习。后来呢，三毛又移居到西属的撒哈拉沙漠，和苦苦追求他六年的荷西结婚。荷西和三毛的爱情可以说是三毛小说创造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在撒哈拉的生活不断激发着三毛的创作灵感，这个期间呢，三毛所创作的不少作品都成为他经典的代表作品。但是那里的生活和居住条件都很恶劣，早晚温差差不多有50度，在没有空调、没有冰箱，甚至用水都要到1公里以外去挑。如果一个人没有坚强的意志，没有探险的精神，是很难适应那里的生活的。但是三毛和别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但能够适应这样的生活环境，而且呢，更享受这环境带给他的特别感受。那么对于许多专家学者来说，三毛的创作可能在他们认为的文学范畴中并没有十分出彩的文学价值，这也正是源于三毛对于自身创作心态的一种定位。他认为创作和生活是紧紧相连的，人生就是一场游戏，我们不能把它当战场，快乐生活很重要，积极的探索未知区域一样是享受。那三毛在创作的过程中呢，并没有刻意追求所谓的文学价值，他更重视的是对于自身经历或者情感的一种记录，而不是这些作品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对于政治，他更是漠不关心。这种自由的创作心态正是他备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他的文学创作呢，不是为了名垂千古，不是为了流芳百世，用三毛自己的话来讲，写作仅仅是为了娱乐父母，是个人兴趣所在而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三毛这一路走来是艰辛的，无论是幼时的孤独和无助，还是后来经历的丧失丈夫的巨大悲痛，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那三毛呢，在这样的境遇中找到了应当选择的道路，以游戏人生的态度呢，奋力和恶劣的环境做斗争。当有一天他觉得所有的梦幻都破灭了，就选择了死亡，在另一个他所信仰的世界里继续寻找属于他的梦想。 三毛的小说创作呢，大多数以自身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发展为主要线索，在这些线索上加以艺术的加工。三毛探险一般的生活经历为他的作品增添了不少神秘的色彩。对于外界各式各样的评价，三毛一般采取这样的态度来回应：我的作品没有揭示社会现象的任务，这仅仅是关于一个女人的自传。三毛一直都比较喜欢写真实的事物，因为他觉得那些作家虚拟的角色太过虚假，反而没有人性的色彩。他自身奇特、浪漫、新奇的人生经历，恰恰构成生活中最真实不过的故事。就后者而言，三毛作品只写自己的故事，偏偏有作者之我，一切从我出发，由我展开叙述，以我为归宿。他的作品融纪实性和文学性于一体，以至于读者无法区分他是文学作品还是生活本身。三毛作为当代文坛颇具特色的作家之一，为中国文学艺术做出过无数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也如同他的小说创作一样，充满了跌宕起伏的变幻转折。无尽的磨难是这位多才的作家众多小说创作的生活源泉，生活的磨砺铸就了他的伟大，当然也铸就了他优秀的作品。我们说小人物往往是最能够展现社会现状的，那么三毛精于对市井百姓的真实刻画，他们生活在简陋肮脏的环境下，却能保持着对生活充满敬意的心态。世界是无情的，我们却可以选择生活态度。他们勇于自我牺牲，无私奉献，保持着淳朴善良的美德。在那一片荒凉的沙漠，他们的精神就是最美好的绿洲。三毛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美呢，是和其他女作家不同的。这里面没有上海的吴侬软语，没有战火纷飞，有的是对这个世界无穷无尽的探索。这就是三毛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与众不同的魅力。三毛的作品无论是对异国都市生活情调的描写，还是对天涯海角奇风异俗的记录，从不刻意追求某一种技巧和风格，而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娓娓道来，不故弄玄虚，一切呢都显得特别的平实自然，浑然天成。三毛的作品特别是由撒哈拉的故事开始，便是他游历的技术，也是他情感的技术。在和荷西一道生活的日子里，三毛的文章呢充满欢笑喜乐，读者阅读他的小说呢，仿佛感受着他愉快的婚姻生活，就是面对着大风沙的袭击，他也是积极乐观的。但是自荷西死后，三毛的文章不再有笑容，只是无尽的悲伤。这时候作品塑造了三毛一个哀伤过客的形象。大家都说三毛的文字是笔尖蘸着情感的墨汁所谱写出来的，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能够切切实实地体会到那种感情的真切和美好。距离三毛去世已经过去了29年，从撒哈拉沙漠开始到和荷西的浪漫爱情，三毛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留给人们的想象却一直存在。29年了，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内心回想起了三毛的名字。三毛去世前曾经和好朋友开玩笑，说自己的掌纹，你看到这条线了吗？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死了很久，还有很多人记着我。一年又一年，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读者的确没有忘记他，各种纪念活动从不间断。最近几年呢， 他的作品在西班牙、英国、法国等地相继翻译出版，三毛的读者圈越来越大。在华语世界里，他的书常年占据着畅销书的榜单位置。三毛不在的日子里，三毛并没有真的离场，三毛属于他自己，也同时影响很多人。人们忘不了三毛，是因为自己内心共通的生命疑问。讲述追寻三毛的故事，也可能是每个人理解自己人生的角度。三毛有一种精神，他的人生每一步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这对于中国文化谱系下的个人生活而言是了不起的。今天的我们，又有多少人能决绝地拥有自我抉择的勇气呢？三毛的旅行从来都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奇观，三毛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心灵的目的地，他始终在追求精神的归宿。他的旅行是哲思性和灵性层面的，这些部分对今天的人们也有启发意义。三毛的母亲廖静兰对女儿的评价是这样的：她是个纯真的人，在她的世界里不能忍受虚假，就是这一点求真的个性使她踏踏实实地活着。也许她的生活，她的遭遇不够完美，但是我们确知他没有逃避他的命运，他勇敢地面对人生。在我这个做母亲的眼中，他非常平凡，不过是我的孩子而已。三毛自己曾经做过自我评价，他说：我的这一生丰富鲜明坎坷也幸福，我很满意。那么对于三毛，我们要给他同情，赞美他的勇气，也要给他叹息，平抚他的创伤，唯悲悯情怀能宽慰人心。三毛不在的日子，我们等待着他的归来。好的，亲爱的听友，主播慕容轩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文学欣赏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 傻傻听歌。 Peter Murphy 这个包豪斯的前主唱，哥特音乐的曾经代表人物，据说窦唯曾经非常的推崇 Peter， 甚至卧室里都贴满了包豪斯的海报。窦唯最为人称道的《黑梦》专辑更是充满了 Peter Murphy 的影子，从音乐的形式、内容、唱法都非常的相似，虽然窦唯自己否认这样的看法。今天介绍的是2002年由 Peter 一手包办的专辑，确切地说是一张中东音乐专辑，摇滚和哥特的元素很少，更多的是前卫和古典的氛围，而主题就是爱，无界限的爱。 Things to remember from Peter Murphy。
Anything.
Wasted, I cut myself down. Cut myself down.
声声有情。西雅图中文电台，傻傻听歌，不去管什么好唱片、好词、好曲、好制作，我只认这一把声音，这一份诚意和这一种态度。所以我听所有陈奕迅的歌曲，但从不做好坏的评价。
完成了所谓的理想，放纵了情绪的泛滥，
完成了所谓的理想，放纵了情绪的泛滥，汗都流干，天都微亮，然后怎样？是啊，好又怎样？差又怎样？成功又怎样？出名又怎样？你是工程
人就 Wondering what's on next on alternativ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